我准备和大家分享三个题目，一个是神国的概念，神国与教会的概念，一个是神国子民，神国子民的操练，一个是教会的使命。那么我想前边这个一些关于偏重于理论方面的认识方面的我不多讲了，因为前边几次的聚会，特别昨天晚上崇文基兄弟在这里的分享，曾经讲到神国的范围啊，很多我们都知道的，所以我就简单的提一下，我把重点放在神国子民的操练上。神国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的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我们看两处经文。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25章34节。马太福音25章34节。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34节，于是王要向来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个国就是神的国。这个国从什么时候神设计所安排的呢？就是从创世以来。所以神的国是从创世以前神就预备了这个国，一直到最后。我们再看一段圣经，是路加福音17章，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路加福音17章20节到21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我们先读这两节圣经。从第一节圣经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不是一段时间，从永远到永远，神的国。但是又有一个，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在我们心里。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可以看出来，神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是神永远的一个计划，神永恒的一个计划，就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建立神的国。但是神的国在我们心里，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神国的所要建立的神国里面的光景，就在我们现代人的心里面，要实现出神的国。我们在大陆知道国家，什么叫国家？这个国家的概念是什么？就不同的定义了。我不知道大家学政经济学、学这个马列主义里面学到国家的定义是什么。我知道以前解放以前，或者是在台湾或者香港啊，这个国家的定义，人民、土地、这个政权。但是我们在共产党的教育之下， 国家的定义不是这样定的。上路来的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国家定义什么？哎，对了，一定讲很好。哦，我们都学了政治经济学哈，电子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什么叫国家呢？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个叫国家。不是大多数那边人恐怕不理解，这叫什么定义？马列主义就是这样定义的。人民、土地、政权没有阶级性。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就叫做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叫国家。我们从这一次看出人的国家，对国家的看法就是压迫、残酷，这个没有公义。所以我们在大陆的以前的几十年当中，我确实也经历到没有什么公义，没有什么，你没有理可讲的。你如果是一个被压迫的阶级，与我矛盾的话，你没有理可讲的，对不对？对阶级敌人，只许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做，没有理，没有理可讲，不可以讲理的。因为这是国家，所以我二十六年没有成为公民，不能成为公民。你不是公民，你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你没有公民的权利，你是被压迫的，与我矛盾。这是人间的国家，就是这样的。但是神国不是这样，神国不是用压迫、用强权，神国里最大的是爱，不是用强权来争夺人、来统治人，而是用爱，也不想统治。神叫神的国呢？就是神统治，神的能力统治的范围。这个统治不是用强权压迫，而是用爱来征服人。神的国。弟兄姊妹，联系我们自己。所以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弟兄姊妹，今天是，所以说，对你我说，提摩西，神的国就在你提摩西的心里头。我会怎么想？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想？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吗？什么意思呢？你的心里面。是不是真让耶稣基督坐在你的王权宝座上来统治你的思想、意志、感情、爱好、倾向？神的权柄是不是统治你整个人生、你的生命、你的生活？是这样吗？但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说的，我们必须在他面前回答，必须诚诚实实的回答。神的国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神的国从永远到永远，但是有一段时间是有时间性的，在地上的这一段时间，这个地被创造的时候，一直到这个地被毁灭时，这一段有限的时间，那个从永远无限到那个无限的永远，这是神要建立他的国，是从永远到永远。但这一个有限度的时间之内，在新约来说就是教会，在旧约来说就是神的旨意。谢谢。神要借着他的选民以色列民，要把神的国度的观念、国度的恩典、祝福要带给整个的全地。那在新约之下呢？教会要成为神国今天在地上的一个缩影，或者说好像是一个神国的预备的阶段，好像要举行婚礼的前头一天或者头两天晚上要有一个 rehearsal，
那跟婚礼一样，
一切都准备好，在那预言。今天教会在地上，好像是神国在地上的一个预言，要表演一下，要预备一下，所以有一个预备的阶段。今天教会在地上，就是把神国在地上一个预言，一个缩影，要在教会里的，在教会里要彰显出神国里面的荣耀尊贵。神国的国王他的心意要在教会里面要表达出来。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我简单的说，教会是什么，这个题目也太大了。如果我这里头列了 五点，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什么，可以讲五堂或者五个专题，对吧？我简单的几分钟和大家来把它归纳一下。像教会是什么，我想一定要先弄清楚教会不是什么。因为现在很多的基督徒对那个教会的观念不很清楚，所以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我有空就到教会来一趟，我有余钱了就奉献。教会好像是佛教的庙事一样，我有空了我去进进香，去拜拜佛，没有时间了我就忙我的了，我的生意忙了，我的学业忙了，我对教会可以不去了。我会对教会的关系就是礼拜天去做个礼拜，查经班去一去，没有空了查经班也可以不去。教会不是什么呢？教会不是礼拜堂。有人常常说你到哪里，我到教会去。其实严格说起来，我觉得这句话也并不 严格。我到教会去，教会不是礼拜堂，我可以最好说我到礼拜堂去。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这一点对我们中国大陆来说，我觉得有相当意义。如果教会就是礼拜堂，文化大革命当中礼拜堂被占用了，成了仓库了，教会也就成了仓库了，教会就没有了。教会被关门了，教会真关门；礼拜堂关门了，教会真关门了。礼拜堂成了医院了，教会就成了医院了；礼拜堂成了戏院了，教会成戏院了。说各个教会，你各个礼拜堂全都被占有了，所以海外的人说：“哎呀，中国教会关门了。”到了达瓦芬邦以后，落实宗教政策，哎呀，中国教会开门了。其实弟兄姊妹，中国教会什么时候关过门？谁能够把中国教会的门关上了？从来就没有关过。外边的人认为中国教会门被关上了，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教会复兴的时候，被洁净的时候，被炼净的时候，开始复兴的时候。真的弟兄姊妹，我没有够多的时间，如果有够多的时间，我可以跟你说出很多的见证，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非常恐怖的时候，那教会的生命正是往下扎根的时候。虽然在这历次的政治运动当中，不可否认的一批一批的基督徒教徒离开了，放弃信仰，但是真正的教会比人保守，更加坚强，更加有见证，更加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许多基督徒做美好的见证，那些见证真实是证明他们所信的神是多么样的真实，他们的神对他们的爱是多么样的深，多么样的大，以至于他们性命都自受不息。所以教会不是礼拜堂。如果有一些人认为教会就是礼拜堂，礼拜堂就是教会，所以礼拜堂开了我怎么能不去教会呢？所以教会怎么不好我也得到礼拜堂，教会里头被盗，教会里头在那里在讲台上讲进化论，讲完全逃辩人，讲违背真理真道， 走被盗的路线，我也去，因为那是教会啊。这个基本的观念就是把教会上升礼拜堂，礼拜堂上升教会，所以礼拜堂在教会就在，礼拜堂不在教会不在，礼拜堂开门了这教会才能开门，我到教会到礼拜堂去才能到教会，要不然我就没有教会生活了。所以我虽然说在这里说教会不是礼拜堂，在这里好像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你知道因为在中国大陆来说，教会不是礼拜堂这个有很重要的意义，很重要的意义。如果教会就是礼拜堂的话，那所有的家庭教会都不是教会，它没有礼拜堂。家里面三间房，厨房、卧房，三间房，炕上、地下、桌子上、椅子上、锅台上、水上盖上都坐满了人，这算什么教会？教会不是礼拜堂，教会也不是通乡会啊，我们在一起都是同乡，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想感情，我们大家组合起来在一起有一些社交活动，这个不是教会。教会不是同乡会，教会不是社会的一个什么，是社团去搞社交活动的地方，教会也不是什么俱乐部，教会不是这些。教会是什么呢？我不去读这些圣经啊，我们没有时间。教会根据《使徒行传》20章，根据《哥林多前书》1:2，保罗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以神用他的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爱，从这个世界上呼召出来的这一般人。与房子、建筑物根本没有关系，我觉得没有关系。有建筑物更好，没有建筑物完全不失去教会的意义。”是神从世界上用他的十字架流血舍命的大爱呼召出来的一般人。使徒行传20章，保罗在那里到了以弗所教会长老对他们说，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买出来的，用他的宝血买出来的，这些人在一起才成为教会。这些人如果都被盗，都抛弃了神的话，假如都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事情。人是重要的，这些人如果都否认了，那个教会有问题了。教会就是蒙召的一批人。以弗所书2:18那里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什么呢？是神的殿，神的殿。教会是蒙召出来的一般人，那是说明教会里的成员的条件资格。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教会呢？是被主耶稣基督大爱所感召，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在他的身上有工作的这样的一些人，这说明他的条件资格。教会是神的殿，这说明在建造上是互相配搭，不是一堆烂石头，多么好的一些花岗岩、水泥、好的木料堆进了一堆，那个不叫做一个殿，是要把它按照一定的利益的合理的配搭建造起了一个殿，圣殿，有神三位一体的神居住在那里，这个叫做圣殿，叫做殿。所以从这个观念，我们也对照一下自己，先对照一下自己，我身上有没有宝血的印证在里面？是不是我真正的、认真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被神的十字架大爱感召？成为一个基督徒了，有没有这个资格？有没有这个？听什么真的？无论在大陆家庭教育，还是在这里，我在这里就10多年了，到美国来，眼看就要18年了。我这儿也到了很多教会，现在在洛杉矶，佛道会，在佛道会也快满了，快要4年了。啊，我见到了许多，就是受尽归主的。我到这个教会来受尽归主的也有
六十多个人，我不敢说是六十多个人，那在我们教会的一千多人，我不敢说是一千多人都是合格的基督徒，就是都够。我说合格的基督徒不是说啊，我的生活怎么圣洁，我怎么爱主，我怎么属灵，我怎么追求，不是这个，就是最基本的条件，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他身上有没有印证，我不敢说。有的人他在受浸，我们教会给基督徒受浸是很严格的，很严格的。我知道有的教会在洛杉矶，有的教会在受浸的问题上太不严格了。突然间来一个僧人，谁也不认识，进来了以后听了一篇道，然后说牧师我要受浸，加入教会，好，马上就给他受浸。清楚得救不是大，所以那个教会不断地有受浸的，不断地有走掉的，还有其他许多。我不是批评，我就是要说这个基督徒受浸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是人整个的人生当中很重大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受浸的去要求你最少要三个月上满基要真理受浸主日学班，从头到底基要真理上完，然后基要真理的教员，我就是负责这个专教这个基要真理班主日学的教师，因为要求就是说牧师必须自己教基要真理。那么基要真理班从头到底第一课第二课一直13课下来，基要真理轻轻上完了还不说，不但上完了要拷问你，而且要看你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生命。然后还教会有三方面的代表，常委会就是长者，长老师是长者会的代表，这个圣工小组的代表，因为我们三中语言三堂国语堂的圣工小组的代表，然后牧师团的代表，三方面 interview， 挨个每一个人 interview， 要发问题问的问题不是问你圣经知识你八福是什么呢，十条诫是什么呢，不是问你这个，就是问你怎么样重生得救，是不是真正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然后通过了，每一次都有不能通过了，不能通过当然自己有意见了，有意见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也挨了不少骂，为什么不通过，通过他为什么不通过我，三个方面代表认同这一个人是清楚得救，但是就是这样我也不敢抱歉，这六十几个人都是身上有里外有基督的宝血铺在他身上，不敢说整个的教会一千多人，而且我有一点敢肯定，很多人不清楚得救。我希望我们在座的今天都是愿意侍奉主的，没有一个是教徒，都是基督的门徒。我希望这样，我也不敢抱歉，原谅我。因为什么？我看到在教会里面，有的人甚至很热心，很热心的同工，在基本上重生得救还不清楚的，特别从大陆来的，原谅我大陆的，我也是大陆的哈，我很知己知眼，特别从大陆来的，在洛杉矶，在这里我不知道，在洛杉矶和三藩市，很多大陆来的，生活各方面有很多的困难，身份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职业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各方面的问题。有的人从北京或者从上海，临上飞机以前就有人告诉他：“哎，你到洛杉矶啊，你到洛杉矶 Mountain Park 啊，这个Atlantic Boulevard 那个波道会，那里头有一个底摩西，你去找他，他专门做大陆的这个帮助工作，你找他，他找他帮你买房、找房、住房子，这个办什么手续。”所以我们教会就不断有人来，哎，接个电话，哎呀，底摩西啊。我现在刚到了洛杉矶，我在洛杉矶机场，你来接我好不好？我说你是谁呀？啊，我是张三了，我不认识你呀、啊。 啊，我人家告诉我叫我来找你啊，好，你等着。
去了。哎呀，我说你谁介绍你来？哎，我一个朋友在上海，他告诉我的，叫我到这来找你。我说好，我欢迎你。我说你住在哪里呀、啊？我就还请也请你帮我找房子。好啊，我就左东跑西街的找了个房子给他，家具、锅碗瓢盆都给他预备好找。哎呀，我告诉你，礼拜天9点我们集会，礼拜五晚上有团契集会，礼拜三晚上有祷告集会，欢迎你来啊！不单是寻求美国梦，美国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精彩的梦就是信仰耶稣基督。我一定啊！礼拜天来了，就来了一次，下次不见了。打电话给说你怎么样？你怎么这个礼拜天没来呀、啊？哎呀，听说我实在是很忙啊，那一大堆理由。那去探访他，帮助他。过了一段时间，翅膀已经不见影了。这样事太多了，有一些人没有走掉，还是不断的来。但是你和他谈话，和他交通接触，他就觉得我到这里来，到教会来，有很多的温暖，这是好的，没有什么物质是贪图。但是我感觉他这到教会和基督徒接触，其实他们蛮有爱心，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种爱心，这种温暖。在大陆，三星危机，信仰破灭。或者是叫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破灭，没有希望。哦，基督教里面据说是美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是最基本，是从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出来的啊！我得要研究研究啊，这就很好的一个动机了。来到了一个最后研究，好，基督教确实很好啊，我们中国很需要基督教，我也很需要基督教。啊，感情音乐一响，这个音乐从来没听过社会那种，这个那种社会的音乐和它没法比。那个大刀朝着敌人头上砍去，对呀，这种样的音乐，这是一种和平啊，是吧？圣乐，神圣的气氛在里面，各方面都觉得很好，所以我觉得作为基督徒。这还算很好的，你说他清楚得救没有？与生命没发生关系啊，与狂犬没发生关系啊。可是你主日学，你拷问他的时候，你临时用的时候，为什么他都答得清楚？因为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安排的非常仔细，清清楚楚的。神的存在，人的本来面目，人有两点，一个是人有灵魂，人有罪，这是人所具有的两大特点。人有灵魂，人有罪，人有灵魂才永远没完。如果人没有灵魂的话，死了拉倒，完了那就无所谓了，不如今生逍遥自在了。人有灵魂没有完，另外再加上人有罪，你说你需不需要救恩？这倒是搞清楚了啊！但是他都答得很正确，心里头没有真正的感觉到自己是罪孽深重，我罪极重，来到神的面前跪下来。你这个乞丐不一跪，你终于跪下来认罪悔改，求耶稣基督十字架宝血洗净我的罪，没有这个经历，对基督教有任何的好感，多大的好感也没有用了，你说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对照自己，我的生命到底清楚不清楚？你的生命清清楚楚的有基督的那个生命在里面，别的才能谈上，才能谈到下边神的建造。你没有这个生命，你建造什么呢？自己也没法建造，你和大家在一起建造，格格不入，一定格格不入。一个没有生命的一个教徒和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在一起，在生命上、侍奉上、在教会生活里，一定格格不入。我们可以在一同在医院里头，你做医生，你做内科，我做外科；在工厂里头，你做这个工程师，我做一个工人，这都可以。但是教会里肢体的配搭没法配搭，一定是格格不入的。
弟兄姊妹，如果你在教会里头和牧师和弟兄姊妹感觉到格格不入，怎么回事就出不来，你要检查一下你的生命是不是对头，是不是没有生命，或者生命 有毛病。教会不但是我们招的一群人，不但是神的殿，教会还是神的家。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说这家就是神的教会，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释和根据。他神的家，这个太宝贝了。这个家的表示亲情的关系，吕牧师告诉我们，与人间都有关系的，家的关系呢，这是第一个关系，亲情的关系，父母子女弟兄姊妹的，这是神的家。什么房子都可以，什么条件都可以，穷没关系，也是神的家，也是有亲情。金钱多少没有，都是神的家，都是家。弟兄姊妹，对照一下我们自己，你是不是神家里的人？你对神，在神的家里面，你的态度是什么？漠不关心吗？无所谓吗？你不爱你的